谢你啊，今天晚上啊，我们进一次的来看基督的职分。我们从你自己服侍的职分，可以学习到我们要怎么样做，基督徒来跟随你，来服侍你。求主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这个古德恩呢，他处理基督论倒是蛮简洁的，只有四个 chapters 啊。这四章呢，从基督的身位啊，基督的工作，主要是主耶稣基督27章啊，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他是讲他 title 叫做救赎。28章是基督耶稣的复活和升天啊。事实上，其实25章他讲的是讲到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了。基督身位主要讲他的关于耶稣的神性呢，我们在三位一体已经处理过了。这边是主要处理是耶稣基督的 humanity。那他的 humanity， 前面第一章主要是处理他的道成肉身。那还有到了这个28章呢，他就看耶稣的复活和升天。升天有个字眼叫做 session 这个字是拉丁神学的字眼，就是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不但升这个动作，而且升到天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我们今天看耶稣的他的职分，他做什么工作。我们上说耶稣基督啊，我们当我们讲耶稣的时候，是讲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的名字啊。那么基督呢，是他的职分啊，就好像一个人他是工程师啊，但是呢他的家里就不是工程师了。工程师讲他的工作，那么基督呢是神的儿子，他的职分啊，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了，那么在旧约时代的话，就受膏的弥赛亚。那么在旧约时代，受膏弥赛亚主要是有三种人，先知受膏，祭司受膏，君王受膏。然而在耶稣身上呢，他是三个职分都汇集在他的身上。所以加尔文戴斯神学家首先第一个用先知、祭司、君王这三个职分来定义基督或弥赛亚的职分是什么，在他的 Institute 基督教要义的第二卷是讲到这个基督的哈。好，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呢，我们知道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嘛，把神的话传递给我们，把神给我们的启示告诉我们。那耶稣自为祭司呢，那在这古代的时候，其实任何一个献祭啊，他第一个他要有祭物，第二个呢他要有一个献祭的祭司，还有很重要的有一个献祭的人。要是没人献祭的话，光有祭司也不成，对不对？那其实主耶稣，我们下面会看到哈，对主耶稣来说的话，他是那个祭物，他是献祭者，他又是祭司，这三个跟献祭有关的人事物都汇集在他的身上。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君王，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三样的话，有时候我们会想，譬如说，我们会觉得哈，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啊，好像他君王的部分呢、扮演的就比较少，他比较多的是他来传递神的信息，还有呢，他最后他走上了十字架献祭啊。关于他君王的部分呢，似乎是他复而天之后，那么他真的在坐在神的宝座右边为王。当然，主耶稣在地的时候他也是王嘛，对不对？因为当他当天使跟他的母亲报信的时候，就讲到他是雅各家的王，他的确是王。 那东方的这个东方的啊 Magi 啊，他们东方博士，他们来到耶稣跟前向他下拜，因为知道他是那从神来做君王的那一位，所以这个君王他要治理整个宇宙，当然还有教会。好，我想关于这三个职分呢，那么其实跟神的形象是有关的，因为我们说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神的形象呢，在圣经我们主要看到三个主要的点，一个是公义，一个是第二个圣洁，还有一个是知识，因为这个是在以弗所书四章跟哥罗西书三章，那么也讲到当我们身上的神的形象恢复的时候，那就有属神的公义和圣洁，还有认识耶华、认识神的知识也恢复了啊。所以你会发觉这三样啊，当神的儿子是那样的认识神，当然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他完全认识神，因此他可以传递神的话，先知啊。那么，主耶稣他是全然的圣洁者，他身为祭司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还有他是公义者，当他成为属神的君王的时候，他是来执行公义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说基督徒信主以后呢，那么神的形象就恢复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神的形象恢复是内在的，然而他表达在我们的职分上来说，跟先知、祭司、君王是有关的。所以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内圣而外王。中国的政治神学啊，或者说政治哲学啊，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古以来啊，中国人都在寻找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呢，他是内圣而外王。他一旦做了领袖以后呢，好像那下面的人啊，就会不知不觉的要把他 deify， 把他神化一下。那我们小的时候读到一些关乎蒋介石的故事啊，那么我相信大陆一定读到一些关乎毛泽东故事啊。那中国历史上好像每一个君王，后来记述他当他降生的时候，哇，他降生的那个房子充满了那种容器啊什么，这些其实都是有一个，他是个倒推的，因为他觉得内圣而外王嘛，那这个做君王的他一定要是某种程度的圣人。那只有在美国奇怪哈，美国人他说，我们呢不是选 Pope， 我们是选总统，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选总统的时候，很多关乎他私德的事情呢，我们似乎都过去都不看重，或者是甚至是漠视，因为他说我们不是选 Pope。 但是从圣经上来看啊，基督徒，我们常说基督徒就是像基督，也就是基督徒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对不对？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的确来说，我们要有公义，我们要在服侍，在我们所在的圈子，把神的公义表达出来啊。或许是执行公义，或许是诉求公义。祭司呢？祭司那么也跟服侍很有关系，把人带到主跟前。那先知是把神的话传给别人。这都是跟我们神形象的恢复，当我们更多的认识耶和华，我们就更能够做主的先知。圣经上对认识耶和华他有一个预言呢，说将来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哇，那真是太棒了，对不对？当然了，当教会兴旺的时候，教会复兴的时候，地上的老百姓不但是多人归主，而且归主的人呢， 有很多都是认识耶和华的人啊，那么这样的话，能够做先知的人，能够传递神话语的人就多嘛，对不对？所以，因此我们内在啊，内圣而外王，我们内在的神的形象的恢复，跟我们能不能够跟随基督，有效的做基督徒啊，把基督的职分实践在我们神儿女的身上是很有关系的。John Calvin 用这三个词来界放弥赛亚之分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就是分三头来看呢、啊。第一个是基督为先知啊，在旧约，生命记这个第18章那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是摩西啊，他说，将来耶和华你的神呐、啊，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摩西他最大的一个职分就是 prophet，就是先知，传递神的话嘛。那摩西在整个以色列人中的那个地位是崇高啊，他非常非常的崇高，因为他是一个先知。那么摩西说预言将来神会兴起一个先知，他就是像摩西这样啊，传递神的话。当然，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它真正的应验了。耶稣就是那个《生命记》18章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那所以，当主耶稣在他服侍3年的时候，他在北边呢、啊，北边，他就问他的门徒，别人说我是谁？啊，有人就说是先知中的一位，是先知中的一位。所以啊、因为主耶稣的确是先知，因为他经常把神的话语供应给神的百姓嘛，对不对？当然，主耶稣在那个大任性的 Great Confession 里面，基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先知，他是基督。是弥赛亚。当耶稣将拿因城的寡妇之子复活以后呢，老百姓的反应是，有先知兴起在我们中间。那你说这是以色列人吗？连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当耶稣把他的罪给子民给光照出来的时候，他不就归主了吗？然后他跑到叙加小镇里面说。这个人呐、啊，把我素来所行的，通通给抖了出来。莫非他就是先知？其实撒玛利亚妇人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所指的是指《生命记》18章的那个先知。他有一个用意，就是说，那这个先知呢，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因为《生命记》18章所讲的就是将来要来的弥赛亚，他将是像摩西那种 scale 的大先知啊。好，我们看有很多故事。瞎子的任性啊！这瞎子被主耶稣复明以后，犹太人问他说：“谁给你复明的？”他说：“是耶稣。”然后他说：“那这个犹太人就很生气啊！这个瞎子蛮好玩，他就说，他等于反过来问他：这个耶稣是谁？你们居然不认得？反过来啊，反过来将他们一军。然后里面讲了一句，就是说他将我。”他将我复明啊，他就是那一位先知，所以神的百姓在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气氛呢、啊，那一位将来要来的先知啊，他当然像摩西一样，他是先知，他不但讲神的话，而且他会行神迹来印证他所讲的话啊，无病而愈也是等等 那么生命记18章正式的被引用呢。那么是在那个五旬节那一天啊，在彼得之后，彼得第三章的宣告，不是第二章，看一下，第三章应该是五旬节以后，第二章是五旬节，第三章五旬节以后。 彼得在那个每门行了神迹之后啊，22节到24节，他那篇讲道里面就有提到，摩西我们的从前的大先知摩西曾经预言神要兴起一个先知像他，那么现在呢，他们认为今天神兴起来了，那这位大先知就是摩西。那关乎先知这句话呢，在新约里面最好的一个叙述就是希伯来书第2章的这一段，这一段神迹在古时候借着先知晓谕我们，那么在末世的时候呢，神就。他就在借着在他儿子里面对我们说话，就说在耶稣之前有很多的先知被派遣出来，但是到了末世的时候，这个 eschaton 就是到了末世，就是新的时代，就第二个时代。当这个第二时代出来的时候呢，应该讲耶稣来了，把第二个时代把末世带进来，already not yet，对不对？所以，这个第二时代末世的完满呢，是要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可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呢，他就是神要借着他对我们说话，把启示带给人类。这样的话呢，他真的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大先知。好，他这边有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呢，似乎会避免说耶稣就是那一位先知呢？的确来说是这样。那么，主耶稣开始。对人说，他就是那位先知。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告诉以马忤斯的门徒说，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借着苦难而进入到荣耀。那为什么主要回避呢？他说，耶稣自己其实就是启示的源头，他是所有圣经先知启示的源头都是在他。不过呢，希伯来书第1章就说，在这末世的时候呢，神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新约时代，因为新约时代先知啊，这个先知特别是就是像以弗所书第4章里面所说的，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啊，那。其实使徒跟先知是使徒，应该来说都是先知，只是先知不一定是就是在这个旧约时代的时候，但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在古德恩他后面关乎圣灵论的在53章那边他有讲，他认为在新约时代的这个使徒就有点类似旧约时代。那些话语的先知的地位，因为使徒来了，他是把神的话带到我们中间。虽然使徒在世的时候做了很多事，这些事情都过去了。那使徒所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呢，就是带来新约的启示、新约的信仰。而这个新约启示呢，它就是整个新约教会的根基啊。这就是为什么神的教会这么看重神的话。那我希望将来我们有空要把那个保罗新冠这个东西要看一看。现在你会发觉，在教会界你看到很多的，我的神学院开课，有现在网络上的东西多得很，哇，那个旧约方面东西特别多。那讲到旧约呢，就是要认识犹太人的文化，我觉得有的时候太过头了，太过头了，因为。基督徒读圣经而认识主，读新约旧约认识主。譬如说， 我在温州去服侍几回，温州那边教会很复兴啊。那他们那个教会在改革开放以后，听说就最早是一些姐妹们，这姐妹们呢、就是带圣经啊，查圣经，然后呢，神机骑士跟着他们走。那你说这些姐妹们，她们懂得所谓的犹太人的 rabbinism 吗？犹太人的拉比文学嘛，因为你知道，照着很多现在旧约学的说，你要释经啊，你要先明白主耶稣时代的拉比在讲什么，要明白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文化是什么，否则你是没有办法好好读圣经的。不错了，你多认识一点是有帮助啊，但是你把那个东西当做一个解经的一个。必须的时候，我是觉得过头了，过头了。因为释经学一个很基本原则，就我们常说叫以经解经啊，或者叫做 analogy of faith，有信仰的类比，或叫做经文的类比。我们说今天有个真理叫做三位一体，你不需要明白拉比文学，你。照样的能够，我可以说100%的明白什么叫做三位一体。温州乡下的那些姐妹们，她们读圣经，她们就明白了什么是三位一体。她们不需要去读这些什么网络上神学院开的那些旧约课程，特别是那些认识犹太人的东西。然后说你要这样的读，你才能明白这些教义啊，并不是这样。自古以来啊，事实上。自古以来，教会界对拉比文学能够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啊，是晚近二三十年，真的晚近二三十年。如果没有这个死海孤卷，在1947年、1947、1948年的发现的话，因为死海孤卷前后一共10年。开发了五十几个洞，1号洞、4号洞、10号洞，好像我记得这3个洞，就有很多的那个经卷，圣经的经卷。当然还有很多，别的洞还有很多的，些不是圣经的经，一些的文学，是困扰那个社区的文学。那当然这些东西呢，帮助我们对建约时代的东西会明白的更多，是有帮助。那是没有死海古卷呢、啊，教会已经走了1947年。事实上，死海古卷真的把它解开来，教会界能够去读，大概是1980年后。比较这个，像今天你看今天的解经书啊，经常会提到死海古卷怎么说，包括圣经翻译都会进来。然而，没有这个东西之前呢、啊，我们对圣经真理的领会也是99.9%。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个新约的启示，新约启示的源头。所以，耶稣，主耶稣，在圣经把他自己的话告诉我们，完美的向我们启示了。启示了父神，也启示了神给我们的启示。他说：“新约，福音书了啊，是避免。所谓避免，就是说称呼的很少，比较少。事实上，不只是如此了。先知、祭司、君王也，这个主耶稣也从来没有说我是祭司啊。耶稣讲过一次说我是王，我为真理做见证，也很少讲了他是王。那我先 OK，他在这里特别是讲到先知的问题。好，第二个呢。”那当然，我们想主好，我再多讲一点啊。那主耶稣基督做先知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给了我们很多启示。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呢，他不是设立了使徒们吗？这些使徒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传递主的话。也就是说，主今天在宝座上的启示呢？主升天之后，在宝座上启示，就借着这些众使徒、先知来传递给主的教会。你或许这样讲，这些使徒、先知们呢，他们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进一步的诠释耶稣基督的 意义，他的道成肉身，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还有他今天在宝座上的所作所为。那么使徒们呢，他们是来诠释啊，根据前面的福音书的启示，进一步的诠释耶稣今天他之为他的工作是什么。这样，那换句话说，也可以说，这些使徒们他们所说的话呢，是圣灵启示他们的，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启示给他们。那主耶稣借着这些使徒先知们呢，继续不断的发挥他的这个先知职分啊。那么，当最后一卷新约启示给了我们以后，就是启示录封关以后，那今天我们可以说，有一个人他说，主耶稣告诉我，我把一个启示告诉你们，这个是不对的，不可能的，是绝对不可能。你只能说今天主感动我，我读了这段经文，它的意义是什么，你这样讲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说在这经圣经之外你又多加了些什么，这是启示录最末了所讲的话。那跟耶稣的先知职分是有关。那将来基督之为先知会不会给我们新的启示？当然了，当我们进入到荣耀以后，我们面对面看到了主，我们对主的认识，那真是会有一些新的认识了。最近几个月之前 ，James Webb 人造这个望远镜啊，因为哈勃已经退休了，那哈勃即使从送上去以后就出问题，后来隔了几年修了修啊，那修了修呢，他的视力还不是那么好，所以哈勃看宇宙当然比从前所有地上的望远镜看的都要好，可是比起初他们送哈勃上天的时候，想要看的好像还是隔了一层。一直到最近的 James Webb 送上去以后，哇，他们看到很多这个从前的那个望远镜看不到的。我相信我们将来都是这样，当我们与主面对面，我们就全知道了。那到了那个时候，要说真的，成为神的儿女啊，你说神的儿女在永世的里面，我们对主的认识就是定格在那里吗？还是会加增呢？我是觉得，当然可以加增啊，因为假如主耶稣是无限量的话，只要我们向主有个渴慕，我们对主的认识应该也是向上增长。不然在永世里实在是太无聊了。那假如永世里，主耶稣的先知职分继续向前走，那么我们对主的认识就应该加增的啊。好，第二我们来看耶稣做祭祀三件事。第一个是他是祭物，这个祭物，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都是耳熟能详的啊，对不对？耶稣一次永远为我们献上为祭。关于这个救赎的部分，我们在前面看过了。然后新约最主要一卷书呢，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讲耶稣基督的人性，讲的最透。那关乎耶稣之为祭物，他用了一个叫做一次永远这个词汇，一次永远。那主耶稣救赎的工作是一次永远。你看出现了几次？第七章二十七节。7次到8次，可见呢，耶稣成为一次永远的祭物是非常重要的新约真理。耶稣是祭物，他呢，他又是那位献祭的人，还有呢，他又是那位祭司。你看，一个在旧约时代，一个献祭要完成的话，第一个呢，要有一个献祭者。献祭者来献祭的时候呢，他要带着祭物，然后要有一个祭司来帮他处理这个祭物，然后把这个祭物，把这个祭牲杀了以后，成为祭物以后，这位祭司把祭牲的血 就撒在主面前，甚至在大赎罪日呢，把这个血带到至圣所里面，向着这个向着基路伯撒七次，那就代表说把这完美没有瑕疵的祭物呢，献给了父神，平息了父神的愤怒。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是祭物，要是没有祭物的话呢，这个祭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在整个旧约时代献了好多好多祭物，这些祭物呢不过都是影儿啊。那这些祭物它的意义就是汇集在耶稣之为祭物的上面。那假如说一个人在旧约献祭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那一位要来的羔羊，他的那个祭物是没有意义的。反过来说，那个人有信心，他在献祭的时候看到羔羊的话呢，那么他，所以在旧约时代，他是向前看到基督的献祭而得救。我们今天呢，是回头看到基督的献祭而得救。今天很多人，他们也听福音，也知道这些事情，可是他就是没有相信啊。他没有真正的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啊，所以他并没有得救。所以旧约也好，新约时代也好，一个是向前看，一个是回头看，都是凭信心看到耶稣就是那一个一次永远的祭物。好，那么第二点呢，耶稣是那个献祭者啊。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要献祭，但主耶稣呢，他是那第二个人。你照理讲，亚当在伊甸园他应该做什么事呢？他应该献祭啊，但他没有做。挪亚他出了方舟以后做什么事呢？他就做献祭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呢，要有一个献祭者去做这个献祭的工作。那么耶稣身为大祭司，引导我们进入神的同在中。事实上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来到神的跟前去献祭。他说不再需要圣殿，也不再需要祭司团，因为耶稣就是那一位伟大的献祭者，他升入高天尊荣啊！我们在他的里面呢，我们也来到了神跟前，来到了至圣所，所以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有牢靠，且通入幔内。希伯来书六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呢？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所以这一句话是讲到我们能够来到至圣所去献祭，是因着耶稣的血。因为耶稣是那一位献祭者，他用他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第三呢，耶稣不但是那个祭物，不但是那个献祭者，他是幕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个人，他是代表性的人。我们在他的里面来到神面前去献祭。三呢，耶稣是那个祭司。我们献祭总有一个人替我们打理我们的祭物啊。那一个打理我们祭物的那一位呢，就是祭司嘛。那耶稣又是那个祭司。这个特别是希伯来书第七章讲到耶稣今天复活升天后他在做什么事啊？他在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这是他成为祭司的工作。因为祭司呢，在旧约时代的那个大祭司呢，他的穿着跟一般的祭司不一样。大祭司他外面，他还要在那个 白袍之外，还要加上以弗德，以弗德上面要挂着胸牌，胸牌一共有12块宝石。此外呢，他在左肩右肩呢要带2块宝石，这些宝石上呢都要刻以色列人的名字。那12块宝石在胸牌上是12支派，肩头上的2块呢各刻6个支派，合起来12支派。那耶稣是祭司，那主耶稣就是把神的百姓呢带到主面前去为他们祷告。我们教会不是我们上次有祷告会，祷告会其实都是要带祷，为着弟兄姐妹、人们或教会各方面的需要，或是社区的需要，我们把这些事情带到主面前去祷告，就像把它扛在肩上，把它怀在我们的胸前。所以这个祭司啊，大祭司一共是，他还要带那个冠冕，他的冠冕上有一个金牌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是保罗，保罗他说，保罗他说，你们就是说，你们若活着，我们就有救了。因为保罗他，我所服侍的，我服侍你们，我把你们服侍到你们存活下来了，那我们就喜乐了，我们就有救了。我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的话，而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话，因为他是个祭司心肠嘛，做祭司做服侍主的人啊。我是觉得今天教会怎么长老会跟会众去吵架去争执，为什么不能够退让，有错了为什么不能承认？还有的牧师说啊，他不能认错的，他一旦认错以后他就没有威望了。这种话都是非常的错误。我在洛利教会，我好几次讲到的时候，我跟会众们说，你们下一次Pastor Search Committee 说要有一个必考题，这个必考题甚至是在这个找长老也要问了。怎么问呢？就说你把你过去服事中你的错误跟我们分享，你这错误你怎么处理，跟我们分享。那这个做一个服事组的人，当我们发生错误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一定去承认他嘛，把这个解决掉，而不是说我要建立我的威权，我要去碾压我的弟兄姐妹。好，一个做祭司的，他把以色列12支派摆在他的胸前，昼夜为他们祷告，摆在他的肩头上扛抬他们，把他们摆在他的冠冕上，以他们为喜乐为冠冕。你想祭司会去跟那些以色列家的羊去争执吗？不会的。还有第一任的大祭司是谁啊？亚伦啊。你说亚伦会去跟弟兄姐妹吵架吗？不会的。因为他已经没有脸了。他是在金牛犊事件失败以后，没想到神就兴起他做大祭司，对不对？所以神的百姓看到他，原来我说啊，就很坦然无惧的来到他跟前，把他们要承认的罪告诉亚伦，请亚伦拜托，把我们要献的祭，那个赎罪祭啊，特别是赎罪祭、赎愆祭，其实所有的祭都是要献血的，除了素祭，但素祭又不能够单独献，素祭叫做同献的素祭，你不管是献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燔祭，通要见血。见血的意思就是说，献祭的人的罪必须要在这个祭物里面带到主面前蒙主赦免，对不对？那么祭司就是担任这个任务，他来把这些人带到主跟前。假如一个祭司跑去跟他的弟兄姐妹争执，甚至碾压他们的话，这个圣所关门了，是不是？所以我真的在说，传道的人，我个人觉得 神对传道人，谁对神对长老那种道德的要求，可以算是绝对的，不是拿这个跟神的儿女一般去看。当长老或牧师跟神的儿女有争执的时候，有这个争执的本身呢，就已经很大的问题。好，我想这个是我们，如果我们是做祭司的话，爱都还来不及，怎么会发生那些事情？但是今天在很多教会都发生了，所以我常常觉得教会今天这样的艰难啊，跟我们传道人、跟我们的立位支派本身是有关系的。传道人本身呢，必须要真的是要谦卑为怀啊。好，大祭司的工作，那么在罗马书、希伯来书啊，这里啊，他用了一个词叫代求。代求，代求呢，意思就是说在某人面前做出明确的要求或诉求。官说了，就是我们主耶稣在神面前替我们官说啊，我们得到不断的透过祷告荣耀神的，就是主耶稣就变成他是我们的中保。那我们得到他做我们的中保，那他在神面前不断的纪念我们，因此人性被提升到十分崇高的地位。只有一位神，在神人之间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是主耶稣，主耶稣他的中保地位，祭司。所以这个祭司啊，在旧约时代，我们看到祭司呢，白天干嘛？祭司，我们不要以为祭司白天就下班了。祭司白天呢，他们是要帮助神的儿女去献祭，那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到至圣所里面。白天的时候，他们就在外面的祭坛里面忙碌着，对不对？然后把祭物的血倒在祭坛上，把祭坛把牲物呢，把祭牲的血这个对着这个圣所弹七次之类的。但是夜间呢，夜间就是祭司站在圣所里面侍奉神。哦，祭司在圣所里面都是站的，可是没有座位的。这个旧约只有一个祭司坐在那边的，就是那个以利亚，四世纪开头的那个以利亚。后来他的结局也是蛮悲惨。我的意思不是说祭司不能做，但是圣经上刻意让我们看到祭司在神面前服事都是站立的。因为祭司夜晚站立在主跟前，他要点亮那个金灯台，就是祷告嘛，生怕教会的灯熄灭了。所以教会有一个老牧师是非常的好，老牧师退休以后，他干嘛？他经常为神的百姓祷告，就像那个祭司在圣所里面点灯啊。点灯是他为你祷告，让这个教会能够走下去，教会的灯不至于熄灭，或者教会的灯能够越照越亮，越照越明。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经理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对不对？陈设饼桌子就是供应灵粮给教会，所以教会很重要一个需要就是神话语的供应。我今天才写了一个 email 给同工啊，这是我才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在普林斯顿早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很有恩师啊，他从大陆来，哇，太会讲见证了，那我请他讲见，结果他把整个聚会讲掉了，哇，讲的弟兄姐妹都说精彩，我下面我又再请他讲，结果教会有一个老弟兄，七十多岁是台北基督之家来的。他把我叫到一边，他说他能够教人，当弟兄，你要记住，礼拜天是传讲主的话，无论如何都不能挪作别的用途。我们何以不何以把礼拜天传递神话语的时间，我们去说 preaching music？ 有些教会是这样做，但是我走过几个教会没有这样做。Christian music，那个 Christmas music， 我们可以利用 礼拜六晚上、礼拜天下午或周间的一晚都可以，不适合在礼拜天。那这个星期天呢？你看到这个至圣所，圣所里面祭司工作，一方面要把陈设饼的饼啊分给神的百姓，另外一方面呢要把灯点亮，为他们祷告。还有呢，就是金香炉代祷，借着代祷把这些人，把这些祷告能够代求啊，带到主的跟前啊。所以这个启示录里面不是有个 ministry 叫做情雨炉吗？现在有一个灵恩运动，现在参。那情雨炉本身不是坏的东西啊，好的，我跟你讲，情是赞美，所以祭司在圣所里面赞美主，还有呢，炉就是代祷，就说祭司夜间站在圣所里面称颂神，这是情的工作，还有炉的工作就是代祷，这是祭司的工作。好，我为了成为完全的为我们代求大祭司。他必须是神的仁者，他在神性的里面才能同时知道所有事。所以主耶稣成为祭司的时候，他是神的仁者，真的他是神的仁者。那我们的事情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第三，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对十二节，我们在主的跟前啊，都是赤裸敞开的啊，因为。主看我们，他是一眼看穿的啊，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是不显然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这位祭司神的儿子啊，我们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个大祭司耶稣把我们带到父的同在中。好，这个 Burkhoff 这边有一段我引出来，即便当我们疏于祷告。生活的时候，基督还是为我们祷告，是安慰人，这是安慰人的思想。他将那些我们的心思，思想不到的，我们忽略的，都把我们带到主的跟前。他为保护我们不受，甚至我们意识不到的危险，不受威胁，我们是敌人的唯一的祷告。当然，事实上我们有很多时候能够平安度过，都是因为主在宝座上祷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因此我们要经常的到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祭啊，感恩祭，我们知道主得到一个恩惠了，我们感恩，但是有些恩惠你得到了你不知道。有一个弟兄从前是美门教会的，后来他搬到 Atlanta， 开头在 Atlanta 北堂聚过会。我后来我到 Atlanta， 2005年我第一次不对，在2005年第一次到北堂来服侍，是因为代表更新来开课。那时候我在他家住过。我这个地方很有趣，他跟我说他最近的一个经验，他也是他公司工作室在 Atlanta 被派出去出差，不远，他开车出去。那天他回来的时候，大概是下班时候回来。他应该急着想回家了，因为出去外出已经一两天了。但是那天很奇怪，他开到高速公路一个休息站的时候，他就出去了，去喝咖啡了。都快到家去喝什么咖啡他也不知道。他从休息站再回到高速公路的时候，整个高路啊塞车。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有一个大卡车，他带了很多的那个金属的那个 cylinder 啊，那个管金属管，但捆的那个绳子断掉了，所以这个金属管洒落在整个高速上。你可以想象那时候下班的时候都是车，60英里的高速，在那边上千辆车在向前开，说就造成连环车祸。哇，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吓坏了。他说他方才呢，他就在那个车的后面不远。他说如果不去喝咖啡的话，他就卷到那一个连环车祸里。他就意识到一件事情，主带领他躲过了一个灾难。而这 他不错，他就联想到，他说主可能带领常常带领我们躲掉了许多的灾难，而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大祭司在主面前为我们的祷告。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在主日，好好的奉献，金钱的奉献，还有时间的奉献？十一奉献好像不难，我记得。我在美门教会有次，那是2006年，有一个姐妹得救了，这个姐妹很爱主，得救很爱主，她要做见证，我们都叫她先写下来，我看她的见证写下来，她里面有一句话，她在 AT&T 工作，那个薪水是颇高的，她说十一奉献对我来说不是难事。那 后面还去，他说我知道教会很多人做不到。我说你做见证的时候啊，你后面那句话不要讲，你讲前面一句话就可以了啊。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可能对有的人是难事，但你讲的那句可能会让一些人会觉得有点刺激。但你讲第一句话，那是一些鼓励呀，就是啊呀，这个呢，很多时候真的，因为当我们蒙恩以后啊。我们会还有就是时间上的奉献啊，时间上有很多人时间奉献不出来。我的经验呢，退休前你都可以抓得到人服侍，退休以后啊，抓不到。我不懂这个道理。人退休了不是时间很多吗？怎么会找不到他来服侍呢？弟兄姐妹，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是不是那种退休以后就没有好好服侍主的那群人？但不要忘掉你欠主啊。你多少的灾难，我们都躲过去，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在主那里问到。第三个是这个还有这个是君王啊，君王。我们今天的时间啊，已经8:21啊，因为他还有个后面那个教会三个角色，基督是为君王，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就是王，他有一次嘛，他跟比拉多嘛，比拉多你是王吗？他说我是王，我特给来给真理做见证。那个比拉多真是，他说真理是什然后当主耶稣复活升天，当然是掌王权。如果你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时候，那边讲的一句话也是怎么讲呢？哥林多前书15章啊，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上为万物之王。所以今天呢，主坐在神宝座右边，等万物服在主的脚下。所以这个25节呢，他说，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26节，经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27节，因为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其实呢，哦，对，前面的24节，经末了的时候呢，当基督把一切都摧毁了，那些执政的掌权、属灵的那些背叛势力啊，都摧毁了。包括把死亡也摧毁了。末了的时候呢，基督要把国交给父神，就是把神的国交给父神。基督是王，他降生的时候被称为犹太人的王啊。对，犹太人应该讲的这个时候是应验了这个大卫王的约啊，大卫之约。其实不止了，因为在创世纪第49章，预言讲到犹大王的，犹大支派预言的时候讲到归，不离开他的脚，也讲到说将来这个王权是归给犹大支派的。可是神的百姓却想要拥戴他做王，为什么呢？就吃饼得饱嘛，对不对？这约翰福音第6章在五饼二鱼神迹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你看那天主耶稣，为什么把门徒都吹到船上，叫他们渡到海的另外一边，就是这个离开那个岸上，因为五饼二鱼神迹后， 群众啊，拥戴耶稣作王。那么那些十二使徒一定很高兴了、啊，耶稣作王，那我们呢？我们不是左就是右大臣，我们都是等于是连带的能够得到一个荣耀的地位。那突然之间，耶稣把他们驱到黝黑的船上，进入到黝黑的海上，我想他们是非常不解的，因为呢，如果让群众在这样簇拥下去之后，他们会掉到一个试探的里面。当然对这个主来说，对主来说，他要做王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啊。那当耶稣复活以后，他坐在神宝座右边，这是以弗所书一章有让我们看到，他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万有伏在主的脚下，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但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启示录里面一再用的这个词汇，万主之主，万系要向他跪拜，这个主耶稣自为王，他多伟大。那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我们每次一次思想，我们就知道，我们总是没有把耶稣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真的是爱主不够，我们亏欠主很多，但是我们常常不好好思想。你若好好思想下去的话，有首诗歌，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怎能够不爱主？因为讲到加略上的爱，我怎能不爱主？好，我们看到又应用在教会上。那么，亚当应该就是扮演那个先知、祭司、君王的角色，但是他失败了。那罪进入世区以后呢？那么，人类因为失去了神的形象，因此先知、祭司、君王的这功能呢，也都从我们身上剥夺了。但是，当我们悔改归正以后，悔改信主归正以后，这三个职分呢，要恢复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三个角色恢复起来？说基督徒，你看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自觉的就会起来，我们要服侍主，我们会因着主的缘故，我们会服侍人。那你想想看，这个我记得有我在崇礼美门教会，有一天礼拜六教会大扫除，有一个姐妹很好玩，她张牧师，你看。今天这四个擦窗户的弟兄啊，都是 AT&T 的四个，对，有三个是Department Head， 有一个甚至是 VP 啊，呵呵，那时候还没有做 VP， 还是 Department Head， 哇，那 Department Head 是在那 Supervisor 之上啊，那个官很大的，在这个军队就有点像营长啊，营长，哇，这个在这公司里是这个下面是管很多人，但是到教会来呢，擦玻璃，在教会擦玻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主，我们要服侍他，不管做什么，我们觉得是坐在主身上，对不对啊？坐在主身上，所以我觉得教会大扫除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教会大扫除，我到了 CBCM 就好像没有看到了。北坛有。北坛是有，我不知道洛丽教会有没有，因为我在那边时间比较短。美门教会每一年一定会有一天啊，这个全教会啊大扫除。后来就改了，改的说每个团契为单位哈，你们团契觉得什么时间好，分配给你工作，你们去做就对，不一定要凑礼拜六，不一定要大家都在一起。所以我们教会常常说，我们要那个 sense togetherness 啊，大家要觉得 unity。我告诉你 ，unity 不是大家坐在一个教堂里面听到了。英文堂、中文堂在一起，还要去经过翻译。那听完以后也不真的，刘远说不觉得不会觉得 unity 了。同一班人马，经年累月坐在教堂里面听到最后，当起问风波的时候，照样的斗来斗去。那个 unity 不是那样做的。最好的办法，一起服侍。你看，假如说大家在一起打扫教堂， 清扫教堂、做教堂的工作，我觉得那是很不一样。前阵子我听说洛利教会的那个旧堂部分，因为 VBS 到了，有好多的那个冷气机要修啊。那天有个弟兄，执事啊，就找人呐、啊，找了几个，好像找了这个4个5个弟兄，爬到上面啊，从早晨做到中午以后啊，那个夏天哎，7月的时候很热的时候，那我相信这几个弟兄啊，他们在一起服侍过了以后呢，这几个人他们会产生革命感情，因为他们在一起服侍，那同样教会是一样啊。所以这个教会，是祭司，我们一道而服侍，还有先知，我们呀，不像我们根本教很看重这个先知的职分。天主教对祭司很看重，他们很喜欢做 community service。那我记得我在美门的时候，美门郡呢都有那种叫做charity hospital，长安 charity hospital 就是一个 trailer，两个 trailer 放在什么？放在Red Bank downtown 的一个。天主教教堂的 parking space 上，停到那里以后呢，那旁边的医院的医生呢，下了班或 check out 的一些懂内的几个小时就跑来帮老百姓看病，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 Protestant Church 就不干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不能否认天主教教会对这些事情很上心，他们很喜欢，很那个 supplication，但是有些跟着教会也在做，这都是祭司的工作。还有君王的工作，君王工作今天教会是非常失落的。教会君王的工作做得好的话，我们会把十诫公义的道理会教导给整个社会。这样的话呢，有很多今天的道德议题啊，就不是问题嘛，就不是问题。所以主的教会对政教问题的分裂看成是信仰跟政治分裂的话，我告诉你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信仰跟政治没有办法分离，任何的政治背后一定有信仰支撑的。穆斯林的政治有他穆斯林的信仰，同样，基督徒的信仰会产生基督徒的政治，中国人的信仰产生中国人的政治，一定。它不分的。那么，基督徒要把我们信仰中对神公义的追求、十诫道德的那种诉求灌注在我们的文化中间。其实，这是君王的职分。好，我想这个就是主导文嘛，对不对？啊，人伦的尊礼文圣等等等等。当然，主耶稣是他实践了这三职分，他是我们的榜样。那今天教会教的。叫做君尊的祭司，应该后面加个字叫祭司团。这个彼得前书那边所说的祭司团，我们是合在一起，与基督一同，基督是大祭司，率领我们一同来服侍主。然后我们奉献灵祭，口中的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那是承认主之名，嘴唇的果子。所以基督徒，我们才能要颂赞为祭。还要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捐书就是常说的奉献，不是，这都是祭，那都是其实都是祭，只有我们蒙恩的人，我们可以这样做啊，还有我们的敬拜，我一生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做什么呢？他说这是你们应该献上属灵的敬拜，原文是敬拜的意思，敬拜，但今天，教会在今天呢，我们只是部分的把主的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实现在教会生活和我们的社区生活里面。等到有一天新天新地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三个职分会应真与完满，这三者完全恢复，就像主耶稣恢复的那样。让我们那时候知道，对保罗，那个保罗说到那时我们就会认识主，叫全知道了，像主知道一样，我们认识主会认识到那么多啊。我想今天关于这个基督的职分的部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先结束祷告，34分，天父啊，当我们思想到基督职分的时候。 我们知道你实在是为我们做的太多，我们越思想，我们就觉得越亏欠。但是我们不能停在亏欠的感觉，而是要奋起。不仅是要悔改，我们要奋起，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主啊，愿意更多的跟随你，更多的奉献，更多的采取行动来侍奉你，叫主耶稣，你的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也能够部分的实践在我们的中间，不只是基督徒个人，而是教会群体。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